很久没有听到小马的歌声了，不知道三婶们有没有很怀念？
怀念的刷一波加一。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哦，开始了吗？
我怀念的
还没。
好啦，我们准备三二一开始哦，小马。
嗯，
三二一。
旅游经，旅游经。大家都爱旅游精，哥哥姐姐妹妹都爱旅游精，气味清香旅游精。
欢迎收听三个麦熟人。
为什么是这首？
对啊，为什么是旅游精？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不是白花油，
白花油是片尾。
啊，抱歉。
为什么要挑这个啦？这是重点。为什么？请问，我们今天的主题庆祝3000个三神诞生跟旅游金有什么关联？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没有关联。
妈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很久
没有讲说我是谁。
对对对。
嗯，你不是想要直接开始了吗？好。好，请说，请问两位是谁？
我是店员。
你要讲欢迎收，
我刚已经讲了。
爱自在，自在自。
好 ，OK， 欢迎收听三个麦熟人，我是小 B，
我是小马，
我是店员。
为了庆祝3000个三神诞生的，我们很久没有三个人合体了。对，之前都是我跟店员的那个书店抱抱，然后今天呢，因为为了庆祝这个3000个三神，所以我们就来合体，然后来送大家我们各自推荐的、我们各自喜欢的书。不过呢，要先说一下，就是我们送的那个书呢，是我们自己原本就有的，所以它其实严格来说是二手书。对，如果觉得我们摸过你觉得很恶心的人，你可以不用参加。对啊，我们也会消毒哈，不要担心哦。
我觉得在书店的书也没有比较干净、啊，
是没错啦，因为也一堆人摸过。
如果你们很喜欢三个麦书，也可以要求我们在书上签名。
不要啊，
太不要啊，对啊，好丢脸哦，不知道为什么
签一个不是自己的。
我没有设计我的签名。
对啊，
明明就是送什么战争与和平，然后签小马。
对，对，不要啦，不要签名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你应该不会想要我们的签名，我觉得
我们会附上小卡片。
对对，会附上小卡片，没错。其实附上什么小卡片，其实就只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会讲的内容了，大概是差不多了。好。
我们的聊天室真的打不开、欸。
对啊，算了，就不要、
哦、
不要管它。对，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分别的介绍那我们各自喜欢的书。那在只要在这次的直播的这个贴文有留言的话，就有机会可以就是拿到我们推荐的书这样子，所以就尽量留言。那就算你今天没有跟到，你是后来才跟到的，你一样可以留言，因为我会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才抽，下个礼拜六左右，然后我才会抽出来。所以在这个一个礼拜的期间，你也可以继续来这边留言，这一则的直播贴文里面留言。然后呢，因为店员他会再多额外赠送一本，就是为了要回馈他有追踪店员的粉专的三神，就是感谢他追踪我们三叔，也有追踪我们的店员，所以他还会再赠送额外再赠送一本加码，加码加码，没错。所以记得也要去店员的粉专按赞，就是书店店员的 No 日常的那个粉专，
几率就更高，
对，你就会有可能得到两本，没错。好，首先呢，我们先随便聊一下好了，因为我们三个人很久没有一起录音了，没有一起直播了，随便聊一下。小马最近都在干嘛？
最近哦，
对呀、啊，
推荐别人吃拉面。
对对呀、啊，你最近都在推荐别人吃拉面吗？
我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包包，
哦、
是一个后背包。
哦，你想要一个新包包？人家是新冰箱，啊、你是一个新包包，
你要业配吗？
对啊，你是接了业配没跟我们说？
不是，业配是绿油精。
原来如此，你竟然业配绿油精，难怪一开始给我唱绿油精。好，请继续。
就是我以前我的外婆送我妈妈一个背包啊，
嗯，
然后是厚背包，可是超级大，像登山包那种，
嗯
嗯，
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我外婆要送我妈一个登山的厚背包，
嗯，
因为我妈其实用不到嘛，那太大了，
嗯，
对。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发现那个后背包非常实用，就是我如果 当背包客去外县市旅游，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我背着他，我所有的行李都可以放得下，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就非常的爱这个包包。然后后来我妈住医院呐、然后有时候要转院的时候，我妈的行李很多，我就会带这个后背包去，然后就可以把我妈的很多家当都放进去。我就觉得这个背包实在太好用了。可是有一天呢，就是我然后在爬楼梯还是怎样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后背包就是会有很多纽扣，因为它是很多功能的包包嘛，然后那个纽扣就被勾到就破了，然后整个背包就毁了，因为太大力，因为我太莽撞，我就可能下楼梯的时候很快，然后就勾到楼梯把手之类的，然后就把整个那个扣环扯掉就破了。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很爱这个包包，我很喜欢这个包包，而且它功能性很强，就是很实用，所以我就上网去找这个牌子，然后就有这个牌子，那我就想要买一个一模一样大小的包包，就我看也它就有它有报公分呐、就是尺寸长宽高，可是我就量一圈，好像真的是蛮大的，我就买，结果买来之后，它的那个大小不是那种背包客的登山包的那种大小。
不然呢？
它的大小可能就像我们之前业配的那个什么 Gaston Luga、
对，哇，你还记得哎？
对，大概是我们那个 Gaston Luga 的包包的大小。
对、
然后我就觉得哈，
那没有很大
哎、
那没有很大、如果
对，我就觉得我这么专门去买了一个旅行用的包包，就买了是一个只能摆在衣柜里当展示品，然后就不实用的包包，我就觉得好难过、
躺在你的衣柜，
对，躺在你的衣柜。
那怎么办？你最近买好多不实用的东西。
我上次也买了一个小方包啊，然后也是想说可以跟我的书包交换着用，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它也很不实用，我根本也没有拿来用，我就买了，我就被柜子已经有三个用不到的包包了
啊，好讨厌这样，
很讨厌啊，然后又不能丢旧衣回收箱，然后又是新的，就觉得好可惜、
很浪费哦。
对啊，
我前一阵子不是从台北搬回宜兰嘛，然后那一阵子我也是就是发现我好多包包也都没在用，
你大包小包哎、
对啊，然后我就丢掉了很多那种背包。
而且我觉得我们男生就已经这么容易在家里有用不到的包包了，
对哦，
那喜欢买包包的女生还得了，家里不就是可能十几个包包然后都用不到。
不是我，
先澄清。
我最近也一直在丢东西，因为我觉得家里太多东西了。
断舍离、
我也是，我现在超爱丢东西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来报名一下那个二手市集？
我们就是断舍离啊，
对啊，
快丢光了。
我前一阵子才跟那个我女朋友去那个花莲的二手市集，我们带了蛮多二手书，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比较没有在看的书了。然后拿去那边卖，但是那边就是那个花莲那边其实真的很小，就是那个市集很小，然后没什么人。
你们自己摆摊哦？
对啊，自己摆摊啊。对啊，因为它其实也没有像台北那种的摊位，它就是一个你放一个
只要想要摆就可以摆。
对，你那也你还是要登记啦，就是你要登记。
你们的书有卖光吗？
没有，我们大概带了40本吧，然后只卖了两本，三本。
带了40本。
对啊，卖了3本，我想说，至少还有卖啊。
对，
因为那边人真的很少你知道我们这样在那边摆了3个小时，从9点到12点，应该我觉得就是整个来客，就是整体的整个市集的来客，应该不超过100人，就是大概只有几十人而已，没有很多。
卖掉的是哪一本书？
卖掉的是因为那边都是那个妈妈，所以卖掉好像是有关英文，我记得一本是英文学习书。然后一本就是他感觉是要给他小朋友看的，然后一个是好像也是色铅笔的教学书然后还有一本是漫画，就是他看到这漫画好像画得不错，我要把它拿走了，就跟着买走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一个体验，因为我之前也没有摆过摊，但我知道其实很多二手书店的老板们他们都会去摆摊。
对啊对啊
对啊，我就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就来去报我就去报名看看这样。对啊，好像可以试一下然后我们之后没有卖出去的二手书，就我们没有要用的那些书，我们就拿去花莲的二手书店卖掉了。
他们就趁斤卖，如果是去二手书店卖，
没有，他是算本数，那个老板是算本数，
估价。
然后对他估价，然后新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旧书就 就是比较旧出版的那种，或者是书况不好的，就真的没有很多。
我都是自己拿去网络二手书店卖，可是如果网络二手书店不让你卖的，我就会直接拿去那个金石堂的那个爱心捐书箱捐掉。
哦，
都好像都这样吧。对啊，
其实我蛮常去捐书的。
那你在那个时候二手的网络书店，你这样卖，你是自己卖嘛，对不对？
没有，去那个读册啊。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你去读册，然后就是有点像是
自己包装。
对啊，也是自己要你自己要包，然后自己寄给读册嘛，对不对？
对啊，然后我在读册就有开一个二手书店，叫做马格果斯二手书店。
好、哦，大家可以去搜寻。
对，如果你有用读册的筛选，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
如果你们看到那个书是马格果斯二手书店的，那就是小马卖的。
欸、有一个三神在问说，不少拉面粉唾弃花叉兰跟泰叉拉面，身为拉面爱好者的小马，你如何看？
没吃过欸，不知道。
这两个都没吃过吗？
花叉兰蛮好吃，可是我吃完很不舒服。
花叉兰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好像就叫花月。
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讲啊。
花月兰。对啊。啊，泰叉兰，泰叉拉面是什么？
泰叉我不知道是什么欸。太阳拉面我从来没有吃过，
我也从来没吃过，很常去那边、
欸、
但我从来没吃过。
我超爱吃太阳拉面，
它离我很近，但我从来未曾尝试。
我很爱吃欸，虽然说很多人对它，
可是蛮多人会推那一间的。
我很喜欢啊，对啊，我自己很喜欢吃，
真的是蛮多人推荐的、欸、可是我从来没吃过。我现在觉得最好吃的还是小马那天推荐我的那个黑潮拉面哦，真的超好吃的，不是我在说。
那听起来就好新鲜
哦，那真的很好吃欸。
还是我们改天坐车去花莲，
可以啊，来我们一起去，
然后去摆二手市集。
不要啦，我觉得二手市集还是在台北摆好。可是台北的那个摊位租费很贵欸。
对啊，要好几百
欸。我真的推荐那个黑草拉面哦，超好吃。我也吃过花月兰，但花月兰好咸哦。
对啊，就吃完很渴。
对啊，然后黑草拉面也汤也蛮浓的，也蛮咸的。可是哦，它的那个叉烧好好吃哦。嗯，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棒，回味中。
我也觉得好吃的面就是面好，汤浓。肉大块，
你之前好像说过这个
汤浓肉大块。
之前你是不是在我们两个人的那个拉面特辑的时候，你有讲到这个？
对啊，因为我想我每次吃拉面到底好吃在哪，就是第一个面条的软硬适中，然后第二个就是汤头要很浓郁，第三个就是叉烧要很大块、
而且它叉烧真的超大块、欸。不是我在说，真的是很大块，而且它的那个面可以让你选，他说你可以选细面还是粗面，然后还可以调，还可以让它那种软硬。
那你都吃细面还是粗面？
细面啊，
耶！
它还可以让你去选择，就是黑潮拉面还可以让你选择，就是你想要硬的话你就给它注记，然后你想要软一点的可以注记。
对啊，你都吃硬的还软的？
我吃中间的。
可是我觉得去吃拉面就是要吃硬的啊。
是吗？
就是
我觉得适中就好，
我觉得适中啊，对啊，我
不
想太硬也不要太软。
小马是不是都吃粗的面啊？
嗯，我如果吃一般的台湾面是吃细的。
哦，是哦。
可是我如果去吃拉面，我都会吃硬的。
哦，是哦。
个人喜好。
你讨论我爱吃拉面这件事，可是我爱吃，可是我没有很专业啊。
我们不是很专业啊，就只是爱吃，你爱吃就只是问你个人的品好啊，又没有要你去，不是要你去做一个很深论的评论。你是因为比较喜欢有嚼劲吗？是不是？
对，会觉得很特别。就对，弹牙。
OK， 好，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啦。对，
对啊，
对，所以关于这两个，我们没有很推荐、欸。有啦，有小马推荐太阳拉面，对，小马推荐，对。好，我们要赶快来介绍我们各自的书了。首先，第一个小马要来跟我们推荐他喜欢的书，
就是我要介绍的书，叫做《哆啦 A 梦》第零集。
第零集哦，不是第一集、第二集，第零集
是第零集
哦，很特别。
为什么这本书叫第零集呢？因为它里面收录了小叮当的所有第一话。
什么意思？
所有第一话
就是我们
漫画不都会有每一集的第一话吗？
漫画不都会有一话一话一话吗？
对啊，
对啊，
像章回小说有一回一回一回，
对啊，
所以他收录了小叮当的第一回，可是小叮当有六种第一回
啊？是吗？为什么？
对，为什么呢？大家就很奇怪，对不对？
对啊，为什么？
为什么小叮当有六种第一回？因为你们知道日本的漫画是怎么 怎么给读者看吗？
连载。
对，
嗯，
日本的漫画是连载，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先在这个杂志，这个什么，像大家都知道 Jump 嘛，
嗯
嗯，
比方我在 Jump 上面连载 ，Jump 愿意看我的漫画，我是不是就会有第一集，就是第一话，
嗯，
可能20页、50页这样子，第一话，
对，
然后第二话，然后我可能累积10话之后就变成单行本，
嗯，
是单行本还是单行本？
单行本吧。
我都念单行本，
嗯，
好，我都念单行本，单行本，所以你是不是有10话，你就会有一本书可以出版？
对，
对，可是因为小叮当它是给小朋友看的，
嗯，
然后它的作者就是很贴，就是也不是很贴心啦，因为他同时给他要给幼稚园的小朋友看，
嗯，
又要给学龄前的小朋友看，嗯，又要给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看，二年级的小学生看。3年级的小学生看，4年级的小学生看，
哦，
他不可能说
出教科书就对了，
不是，就是，因为他也是连载在杂志啊，
对，哦，他是你是说不同学龄的杂志，
有的杂志可能是像巧虎那种给，
哦，
给小 baby 看的漫画杂志，
哦，
对，所以他同时在6个不同的地方连载他的。我不确定是不是6个不同的地方，应该是6个不同的
杂志，哦，
对，连载他的漫画，
哦，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早期的故事，你就会觉得说，哎，欸，这几篇的年龄层就是偏低，
哦，
这几篇好像是读过书的小朋友看得懂的，所以他就有6种不一样的第一话，
哦，好神奇，假如他在6个不同的杂志。一起出版，一起同时连载，这样没有什么法律问题吗？
而且它剧情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啊，不一样啊，
全都不一样。
对，比方说人物关系嘛，
嗯，
像我们不是知道有什么胖虎，
嗯，
胖虎那个小夫、
静香
跟大雄，
嗯，
对啊，
他可能给比较年纪大的小学生看的漫画，他的那个人物关系就比较明显。就是会有角色、
嗯，
可是如果是给比较小朋友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后面几话啦，我是单纯就第一话来讲，
嗯，
每一个年龄层的第一话就比较不一样，像小幼幼班甚至是学龄前儿童看的那个第一话就很简单，就只有大熊、小叮当，
哦，
嗯，你懂吗？嗯，然后可能其他的什么胖虎啊、小夫啊都是同学，
嗯，
你懂吗？
懂，
嗯，
对，就是他没有，就是他们被模糊掉了。
嗯，
可是如果是可能小学4年级在看的，那就是比较多角色。
嗯，
然后像你看他小叮当里面的很，我还是就是他是哆啦 A 梦了，但我们还是习惯叫
小叮当。以前的人，
对，像我们那个竹蜻蜓不是戴在头上吗？
对啊，
他早期的小叮当还没有发展成熟，他有的小叮当是在背上。嗯
啊，这个我好像知道，欸，
哎，啊，对，欸，有一些动画，
竹蜻蜓是插在背上，
嗯，
然后现在还会介绍说，你们知道小叮当为什么会来帮大雄吗？
为什么？不是未来的大雄自己送小叮当过来的？
是未来的大雄，未来的他的孙子的孙子，因为他未来太废了，导致他整个家族都被他连累，所以他的后代过得很穷困潦倒的生活。所以他们派小也不知道穷困潦倒，就是过得很惨的，啊。他们就派小叮当来，希望把自己的祖先，把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扶好，让他们的未来可以过好生活。
这好像作弊耶！
小叮当的未来不是大雄，不是会跟
静香
结婚？
对啊，
对。
可是其实如果他的后代没有派小叮当过来的话，那大雄会娶纪安妹。
哦，嗯，
他就娶不了静香了，所以他的孙子就很紧张。
纪安妹是胖虎的妹妹，
胖虎的妹妹，对，所以就是很有趣啊。所以这本书就是收录了小叮当的起源，然后各种不同的第一话这样子。
哦，很有收藏价值，好，
很有趣哎，
欸。对啊，嗯，我都想要了，我可以留言吗？
可以啊，
我来留言。
好，我介绍完了，希望我觉得可能也许会有一些地方有错漏的话，大家可以留言指正。
嗯。好，那接下来换店员来聊好了。
我要讲的也是漫画
哦，
就是它是《疯人院之旅》这本书，之前好像有介绍过。然后 出版日期是2020的6月，然后作者是 Pan Pan Liu， 就这本书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国际书展的话，他刚好有得到国际书展的小说奖，可是他其实是漫画。然后这本书是之前跟萧P在介绍书店抱抱的时候，你好像有找到一些资料，就是关于这个插画家他在集资的一个网站，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被烧到，我就买了他的书。对，然后《疯人院之旅》这本书，它里面就是以有一点虚构的方式，可是他取材他个人以及他家里面的经历，就是他酝酿这个题材已经酝酿了十年，然后就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创作，然后去画说探讨精神病院里面的生活，然后跟里面的角色们平常的互动，还有一些想法跟创作，就是用图像的方式，然后以比较少的语言，以比较多的图像的方式去描绘出精神病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里面就是还蛮吸引人的，你可以一下子就进入那个情境，可是读起来就是可以一边理解到他们的心境，然后跟他们里面的为难，可是又觉得一方面又觉得很痛苦，可是这本书也不会让你说真的读很久，可是会很有余韵，就我觉得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带领你一步一步走进疯人院地底深渊的感觉。
你说这个书名是什么？
疯人院之旅。
Okay.
就是反正它是以那个有点类似四格漫画的方式去呈现这个故事的情节，然后就等于带你一步一步认识这个疯人院里面的所有的房间跟角色，然后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很能深刻体会里面的一些情境，可是我不会想要再读一次，就是这本这是一个精彩的作品，可是因为太浓重了，所以我就觉得不想要再读了。然后虽然很值得收藏，但觉得可以把它推荐给更多的人。也有看到就是他不是有得台北国际书展的小说奖吗？
对，
就是评审有说到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一个图像漫画可以得到小说奖，是因为就是之前2018年有一本书叫做《莎宾娜之死》，那时候很多书店都有选它作为主打书，然后这本书当时也得到了许多的奖项，比如说有入围漫步客奖，然后还有得到纽约时报卫报的年度好书奖，就是那时候很创新的一件事情，就是漫画图像文学居然可以得到小说文字的奖项这样子，所以今年的国际书展想要颁给这本书，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本书在体力上面就开创了以图像来书写小说的体力，就觉得算是一个创新，我也觉得这本书很特别，所以想要推荐给更多人知道，然后就是集资的时候这本书他还有送了那个有一个四格漫画 special 版，也是在讲疯人院之旅，有点 像是番外篇，然后但我看了一些网络书店的资料，好像都没有这个别册，然后这本别册的话也会一起送给有幸运抽到奖的人，大概是这样。
哦，所以你的第二本你也要介绍吗？还是就没有？
好啊，那我一起介绍。
好啊，
另外一本要讲的是书名叫做《书设计》，入行必备的权威圣经编辑设计印刷全试点。那总而言之呢，它是原点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日期是2014，但就我所知这好像已经再版非常多次了，所以这可能是再版的其中一版。那当时之所以会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在书店前辈都说这是一本书店人必读的书，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对，
完了，
说不定你们应该都没有读过。
对，
但是因为我当时待的是艺术区，所以可能更有这个氛围吧。因为它毕竟是在讲一本以设计为主的书的书。
对，
这本书里面呢，它主要是一个工具书，然后是给入门书的设计师所读。那里面都是在讲 书的各种设计，包含到整个结构啊，然后排版啊，文字怎么设计，然后也有谈到一点点书籍的古历史，里面就是蛮多图像，然后也有很多书经典设计的例子，
嗯，
然后是以彩图的方式呈现，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不是设计人，然后你是个爱书人，其实也是可以读的，然后也蛮有趣的，你可以认识到很多跟书有关的知识跟名词。如果你是书店店员，我觉得你应该会很喜欢这本书吧，
嗯，
所以就希望送给店员的粉丝们。嗯，
好的，那最后换我来分享我喜欢的书。那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个提姆波顿的悲惨故事集。提姆波顿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导演嘛，然后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迪士尼当动画师，那之后呢才变成导演。如果有看到他的电影就可以知道他很会用隐喻的方式来去呈现，那个运镜也很特别，那再加上他有他自己的那种黑色的幽默。他比较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电影就是那个剪刀手爱德华，就是强尼戴普演的那个，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这那个故事小时候看觉得很可怕，会做噩梦长大看的时候才知道他好可怜哦，这个故事很可怜。对，然后他最近的就是比较让人家知道就是怪奇孤儿院，他也是他拍的
哦。
对，我还记得怪奇孤儿院刚翻拍的时候书店卖炸
卖爆
对，真的是卖爆
我觉得好像卖了好几年吧，
卖了。对啊，对，
那时候在经营的时候已经不是刚拍的时候了，
他刚拍是2016年，然后我记得到17还18都还在卖
对
真是超夸张，
每年夏天一定要有一挂这一类的书。
对，没错。这个牡蛎男孩之死忧郁之死，他其实是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的，时报在他20周年的时候又再重出一次，就是他的20周年版本。那我现在手上这个是20周年的纪念版。
哇哦！
那他的20周年纪念版呢？他这个是中英对照的，然后中文那边他还有请诗人林哲良诗人去做翻译，所以我觉得他的文字可能会跟他的英文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像他的那个英文的意思，可是我觉得
不是直译，
对，不是直译，但我觉得他那个林哲良诗人他用他的自己的那个文字来叙述这个故事也是蛮特别的。
嗯，
对。这故事集的内容有22个角色。提姆波顿自己讲说他这些角色不可爱也不讨喜，他们就像被车碾过但是又复活的卡通人物。里面的故事角色都非常的奇怪，然后都有他们自己的缺陷。22个角色的故事就都有点像是童话，也有点像是寓言，就是伊索寓言那种寓言。他自己画的那个小图，然后配上一些简单的提姆波顿自己写上一些诗句，然后故事都蛮讽刺的，但是也会让人家去醒思，然后也有一些搞怪的感觉。这些故事全部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人都很惨，都很悲惨。
嗯，
因为他22个嘛，那我就分享7篇。首先就是他的主角叫做牡蛎男孩忧郁之死，就是跟这个书名一样。我不念内容，因为我觉得我念内容就好像在念诗一样。这个篇的故事呢，就是有一对夫妻，然后他们认识了，然后他们成亲了。在成亲的时候呢，他们去度蜜月，然后点了一锅海鲜。那个新娘呢，他们就许愿说想要生下一个娃娃。
嗯，
但是呢，那个娃娃出生下来之后呢，却是长得很奇怪，他长得就像一个牡蛎一样，
像蚵仔一样。
对，然后他的身上都是那种海鲜味，然后海草啊盐水的味道。然后他们就去跟医生说啊，那个老婆就跟医生说，这个不可能是我生的啊，他的身上都是海水的味道。然后医生就回他说，你要庆幸了，在上个�礼拜他治疗过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有3个耳朵跟一张鸟嘴，你的儿子生下来就一半是牡蛎，这能怪我吗？接生的医生这样说。他就说，还是你们要不要去搬到海边呢，因为你们这小孩长得像牡蛎。
嗯，
对，那个小孩就是因为他出生就很奇怪，所以他就被人家歧视，被亲人歧视，被朋友歧视。那他的家他的父母又觉得他不是他们亲生的，也不喜欢他这样。因为是不喜欢他，所以他们又想要再有另外一个孩子，但是老公又不举，就不管做了什么，老公都还是不举。那个医生就跟他说，他不知道不举的问题在哪里，但我听说吃牡蛎可以增进雄风，还是你要不要试试看，把你儿子吃下去，他可以让你干活好几个小时。 那个爸爸呢，趁他儿子在睡觉的时候，然后聂小倩小走进他的房间，跟他说：“儿子啊，你快乐吗？你有没有向往天国呢？你是会不会想要一死一了百了呢？”但那个牡蛎男孩没有说什么话，就只是眨了眼睛，那他老爸就把他吃了。吃了之后呢，那对夫妻呢，在海边的沙地把他埋起来，然后念了一段祷词，流了一滴眼泪。他们下午三点回到了家。夫妻回去之后呢，那个老婆就说：“希望我们下一次生的是女孩。”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他们的那个故事呈现比较有诗意啊，不是比较像我讲的这样子。
嗯 嗯
对，那你看完就觉得 What the fuck？
天哪，
这什么鬼？
好猎奇哦。
对啊，是不是很猎奇？对不对？真的，基本上他里面这本故事集里面的那个角色都跟这个小孩差不多，都蛮可怜的，然后呢莫名其妙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分享的故事是剧毒男孩罗伊，那个剧毒男孩，那他这篇比较短。他这个小孩呢，他一出来就是全身都是毒，然后他喜欢二手烟，然后他喜欢阿摩尼亚跟石棉，然后他每天最喜欢的玩具就是一个喷雾器，他可以一整天都在那边玩那个喷雾器。他最喜欢待在那个发动汽车的排气孔那边闻那个气，废气。
嗯，
然后呢？有一天呢，他的父母，他没有讲父母，他这时候说，有一天他们为了要让他呼吸新鲜空气，把他放到了花园。那剧毒男孩他的脸就开始变白，他的身体开始僵硬，然后他就死了，就结束了。
什么？
是不是也很莫名其妙？但是你去想一想，就可以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的小孩他就是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为什么要强迫他去做，去让他去？他不适应的环境去做他不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他，我自己是觉得他是想要表达这个事情，很让人家可以思考这样子。
真的哎，比预言还要更有寓意的感觉。
我觉得介绍两篇就好了，因为他其他大部分故事都还蛮，其实都蛮难过的，看完都蛮难过的。那他的结尾
算是绘本吗？
他是绘本，你不能，我觉得他你也不可以把它当做绘本呢。
图文漫画，
它就是一个图文书，不是漫画，它不是漫画，它绝对不是漫画，它就是一个图文书，然后搭配一些新诗，你可以说它是诗集，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比较像诗集。那它的最后一篇故事是很短，就是牡蛎男孩出门去，这时候他应该还没死，牡蛎男孩可能还没死。对，他说牡蛎男孩出门去迎接万圣节，牡蛎男孩决心要像其他人一样欢度佳节。那他的图呢，就是牡蛎男孩，可是他戴了一个面具，戴了一个人类小孩的面具，就是一个正常人类小孩的面具。对，然后就结束了，整篇就结束了。对，
他是欢度万圣节吗？
欢度万圣节，就人家要扮成怪物，然后他扮成正常人类小孩去讨糖果这样。那我觉得 这本书里面，就是他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缺陷，就像刚刚讲到那个牡蛎男孩，然后剧毒男孩，可是都有他们那些角色都有他们自己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悲惨啊，但是他们都很令人同情。那里面的故事你会觉得刚刚讲到都还蛮猎奇，可是你就会觉得他们很有趣。
对啊，
那也很动人心弦啊。嗯，然后刚刚讲到最后一篇，你也要投资抽谁？然后他的故事刚刚讲到最后一篇，就是牡蛎男孩，就是他戴着那面具去讨糖果嘛，对不对？那我在网络上看人家对于这个的解释是，有人认为说这个的意思是整篇故事都很难过，但这一篇是一个比较开心一点的结尾。他说他那个人说，或许就是能够让人比较慰藉，是这个牡蛎男孩他去庆祝万圣节，是因为他反映了不管世界有多么糟糕，仍有一块可以有展现自己长才的领域。我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写，我其实看不懂，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最后一篇很难过的，因为他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的人里面的角色都很有缺陷，可是他们都还是强迫自己想要去跟正常人一样生活。
正常人啊，
当他们还想要当正常人，他们想要正常的生活，可是他们不是，所以最后一篇还是很难过的。没有戴那个面具，戴一个人类小孩
的
面具，那我觉得他对他就是有一个发挥自己长才的感觉，可是他没有，他是戴了一个正常人类小孩，他反而是一个讽刺，
他还是伪装了，
对，他还是在讽刺，提姆波顿还是在讽刺，最后一篇依然都在讽刺。那我就是看完这本书，就是没有很高兴，就是你还蛮沮丧，会很沮丧，而且整个每一个篇故事都蛮黑暗的。可是呢，虽然是黑暗，但我觉得可以感受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林哲良诗人写的关系，还是提姆波顿他原本的文字的关系，就是他的文字其实很温柔，
嗯，
就你会感觉到就是啊，天哪，这些人生活跟屎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愤怒，就是那些角色都没有愤怒，就像那牡蛎男孩，他知道他爸爸要杀他，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眨眨眼睛， 有点像默许他，我觉得他有点像默许他爸说好、啊、你吃我吧没关系。
嗯，
他们就是不会愤怒，但他们就是平静的活着，他们就想要跟正常一样都平静的活着，这样。这就是我看完的一些观后感。那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适合厌世的文青，很适合厌世文青必备的一本绘本的故事集，很棒。而且他这本书在二十周年的时候也有出，就是这些角色的玩具 ，A Tragic Toys， 悲剧的玩具，
天哪，
很可爱。而且我那时候在看这个书，想说这个好适合可以当做什么贴图啦，或者是一些周边。哎、欸，真的有周边，他们有出玩具。哎呀、啊，好，我推荐这个。
要怎么找啊？要怎么找那个玩具？
怎么找那个玩具？你就打 Tragic Toys 就可以了。对，然后推荐大家这一本，我真的非常爱这个这本。
那你把它送掉了怎么办？
我就再买啊，我打算买英文版，我想要找英文原版，我想要收藏。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刚刚讲到，只要在这一个直播贴文底下留言，就可以有机会抽到我们刚刚三个人推荐的书籍。那我在下礼拜的时候抽出来，然后店员他也有在加码一本。要得到店员加码那本的话，就要记得到他的粉专按赞。好，我已经重复了第三次了，所以我就不再讲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结束了。那这个之后呢？对啊，时间过得很快。对，那之后呢，我也会把它剪成那个 podcast， 所以没有跟到直播的那个三省也可以在 podcast 听。对，那但可能会很蛮久以后咯，所以真的是要记得追踪我们的那个 IG， 然后按赞我们的粉专还有店员的粉专，才可以第一手看跟我们聊天。不用讲听节目，第一手可以跟我们聊天。嗯，因为我们真的就在聊天嘛。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那节目的结尾一样，请小马来唱片尾曲。
提神醒脑，头不痛，被蚊虫咬一口不怕肿。啦啦啦啦，万应百花油。
你这样以后都是要唱广告歌就对了。
好怪哦。
好啦，就这样啦，拜拜。
拜拜。
拜拜。